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找到之后，用姐妹我开始读单数节，请大家回应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他们把两只船拢的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正道题目是水深之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是一段相当出名的经文，许多基督徒对这段圣经很熟悉。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请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也给我们有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做工，让以下的时间我们可以安静的在我们天父面前听天父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心中明白，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是这样子讲的，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站在格尼撒勒湖的旁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然后到了第十一节，讲的是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经文的内容是讲的是耶稣怎么呼召门徒。如果说我们把它这样子想，如果把它拍成一个短片，这个片子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湖，然后那个镜头慢慢的移向这个湖的岸边北岸，然后看到那个岸边开始出现了人，你耳中听到了很嘈杂的人的声音，然后看到真的是聚了很多很多的人挤在那里，然后这个是开始的那个景象。但是那个结束的时候，经过了所有的事情又回到了那个岸边，当初的那群人不见了，只看到有两艘渔船驶向了岸边，然后从渔船上面走下了耶稣，不久又跟着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跟在耶稣的后面。如果那个镜头可以再转向那个渔船的话，你发现那两只船上装满了鱼，还有些鱼在那边跳，因为刚刚在捕获的。可是那些人头也不回，也不管这些鱼，也不管这个船，他们就跟着耶稣走去了。那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跟结束。但是它中间的那重要的部分发生在水深之处。耶稣说把这个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整个事情的转变，改变彼得人生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水深之处。可是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说的。一开始是讲到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的旁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来了一大群的人，不是因为耶稣要给他们医病，也不是因为吃饼得饱，他们是要来干嘛？要听神的道。一大群人离开他们温暖的家，到海边挤来挤去，无边啊，为的只是要听神的道。就他们里面有一种饥渴，这个饥渴说我们就是要听神的道。为了这个里面的这个饥渴，我们要到，我们知道耶稣要传神的道，所以他们来那里为的是这个目的，是要听神的道。弟兄姐妹，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什么？是不是你里面有种饥渴，说我想要听神的道，说今天我来找耶稣是为了想听神的道，我来主日崇拜不是为了找人找朋友，不是为了别的事情，不是为了一些社交方面的东西，而只是为了要听神的道呢？那当时的那群人，他们是这样子，他们的动机很纯粹，他们要来听神的道，而且要听耶稣口中所出的神的道。我读一下圣经里怎么介绍耶稣他来传讲神的道。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啊，讲耶稣他带给我们的是生命跟前进方面的事，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这么说，神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读路加福音读到现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主要是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他到这里去讲到，那里去讲到，他是一位老师。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最多的用词说他是位夫子，他是拉比，是老师。耶稣是位老师，而且是人间独一无二仅有的一位生命的导师，只有他一位能够这样子来教导人。我为了准备今天这篇讲道，我把那个林语堂先生写的那本信仰之旅再看了一遍。在他那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八章叫大光的威严，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因为林先生他是非常有学养的人，那我写不出他这样的文字，我就读一遍。其实他这本书是英文写的，那这个是中文的译本，大光的威严第八章里面的一段话，就讲一开始讲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耶稣说话不像任何教师说话，耶稣从来没有解释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申论出他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识的评议及确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最多是说你们到如今还未明白吗？他教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他用极度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他用完全简易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了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统统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一种从前没有听过的声音。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和他后来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同一种声音。这种简明的话极有力，列如下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有一种真正高贵的声调，列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最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的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他后面还有一小段我读一下，在别人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 在别人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他说出对上帝的最圆满的认识及爱心。耶稣传达对上帝的直接认识及爱慕之感，而进一步直接的并无条件的把对上帝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两样事情，对神的爱跟遵守他的诫命，也就是彼此相爱的爱，视为相等。爱神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如果一切的大真理都是简单的，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简单真理的面前，而这真理包含有一切人类发展原则的种子，那就够了。这是林语堂先生在他信仰之旅写的，你们知道他是个牧师的儿子，小的时候信主，长大了求了很多的知识不信了，他说他是绕了一大个弯子，他这个人太有学问了，他研究了儒家，研究了佛家，研究了道家，最后过了30多年之后，他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刚刚所读的那一段是林先生他对耶稣的话他的一种了解。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因为想要听神的话，就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有一种话叫做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是直接的从神那边启示的，而对我们人是所需要的，有帮助的。那这就是耶稣传道，他传的是神的话，众人想要听的也是这种话。但是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是你想不想听神的话？你看啊，我讲个故事，就是不听话的孩子的故事。有一群孩子已经长大了，离开他爸爸，但是他们约好了每个礼拜回家看一次父亲。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父亲都很高兴，说你们回来了。他们一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彼此的谈论。父亲很想跟他们说话，可是每次父亲一开口就被他们打断了，他们就继续谈他们的。时间到了，他们要离开父亲的家，他们很有礼貌的都一起向父亲一鞠躬，说爸爸我们走了，下礼拜还来。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下礼拜再来吧。然后他们下礼拜还来，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教会的查经或者任何的聚会，说是要查考神的话语，其实我们在讲自己的话，并不是在听神的话。神很想向我们说话，只是我们必须要愿意来听。我们怎么听神的话呢？就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让圣经直接对你说话。你把那段经文的意思先用个耐心，一个谦卑的心，恭敬的心，来了解那段经文到底说了些什么。你不要稀里糊涂一下就过去，然后急着要说一些你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有学问的话，没用的。而是说我们都在主耶稣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谦卑下来，说主啊，你把这段圣经摆在我面前，我愿意恭敬的好好的把它读一遍，然后听一听这段圣经里面到底向我们说了些什么话。那这是一个查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读圣经的基本态度，耐着心恭敬的心来听神说话。那当时在湖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要听神的话语。可是你看这整个的过程啊，这整个过程倒不是讲耶稣怎么向他们传道，而是说耶稣怎么在这么多的人里面就呼召了那几个人。那一开始的时候情况非常的奇妙，一大群人，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说以后记载说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一次，光是男人就5000人，那很明显的这次也是不少的人，很多人，可是却有几个人不在这些群众当中。圣经怎么说的呢？说众人在拥挤耶稣的时候，耶稣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他看到有几只船在别的，而那个船的主人不在上面，在那边洗网。那等一下我们看到说， 哦，中间有只船是西门的，彼得的。彼得一开始不在那个群众当中，他也不在船上面。可是后来，彼得却上了这只船，而且是在所有的听众当中，他是离耶稣最近的那一个人，他听得最清楚的。他怎么会上那个船呢？因为耶稣就说，我要上这只船，叫那个彼得说，你把船撑开一点，人太多挤着了。所以耶稣就上了这只船，稍微离开岸边一点，还是继续的讲话传道，然后岸边的人就可以看到他，并且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所有的人当中听得最清楚的是跟耶稣一起在船上的那个人，就是彼得。耶稣他看到了彼得跟他的同伴在旁边，没有参加其他的人，没有想要来听到，但是耶稣的眼睛看到他们，而且耶稣呼召他们。耶稣没有说就把他们忽略过去不理他们，就好像你在群众当中，你以为说大概主耶稣没有看到我，其实耶稣看到你，而且他用你能够接受的方法来呼召你。那彼得就是这样子被叫到那个船上去的，那因为他在那个船上，所以他才有了改变他人生的一个经历。你那个 PowerPoint 要往下动。彼得他为什么一开始不在船上也不在听众之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那个时候非常的累，又非常的失望。后来你看到他说他整个夜在那边打鱼，什么都没打着，忙了一晚上，他们那边的渔夫晚上打鱼，因为那个时候容易打，忙了整整的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着，非常的累，非常的失望的时候，所以他没有跟大家挤在一起听到。他怎么会到那个船上来呢？因为耶稣叫他了，说我要上这只船，把船撑远一点，所以彼得被叫上船去。那他怎么会捕到了这么多的鱼呢？因为耶稣说你把船开到那个水深之处，然后在那里下鱼下网。彼得虽然是心里面有疑惑，但是他照着去做了，所以他就捕到了这么多的鱼。那最后他却离开了，舍了这个船，舍了这个网，还有那两船的鱼都不要，跟随了耶稣。因为他有了一个改变人生的经历，他认识这位主是值得他跟从一辈子的，所以他就跟了他。那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看到你了，而且他呼召你，他不要你只是在群众当中，他是要你真的听到他声音，而且跟从他的，那个是耶稣所关心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水深之处的经历。圣经是这样说的，说当耶稣讲完道之后，第四节讲完了，他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因为两条船，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这些都发生在那个水深之处啊。我们下张 slide 看一下那个水深之处啊。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在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啊。你看这个是那个湖啊，它也叫加利利海，就是同样一个地方，只不过在北边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格尼萨勒，所以那边的人把靠近北边那一块那个水域叫做格尼萨洛湖，也就是整个来说就是加利利海啊。这是那个海的那个深度测量，你看到那个最深的地方是在那个湖心的地方，所以他们那个地方事情发生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加百农。他们从加百农然后往那个水深之处就驶去，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叫他下网，结果他就捕获了他一生最大的那个鱼获。在这个水深之处啊，西门彼得他觉醒了，有几件事情真的是改变了他一辈子。 那第一件事情，用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啊，这句话不是圣经上的话，它是基督徒，古代的基督徒他们说的一句话，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彼得他打了一晚上的鱼，他一网一网的下去没有捞到什么，然后耶稣叫他去在水深之处再次的下网。那他说我已经忙了一晚上，好，这个地方是他所熟悉的地方，就是他每天打鱼的地方，可是耶稣叫他去做的时候他还是去做了。彼得到了他人生好像是尽头的地方，他没办法了，那个时候耶稣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我来读一段文字给大家听，那这一段是中国人应该相当熟悉的一段文字啊，是孟子的告子篇的下有这么一段话，你们应该都听过，说是顺发于犬母之中，夫曰举于板足之间，交革举于愚人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我自己是觉得说，能够说出这样子话的人实在是太有智慧了，所以说圣贤，我们一般人讲不出这种话来，他们观察到一些现象，他可以说出这种话来，那这是人生的大智慧。他看到一些古代的一些伟人，都是在他们穷困的时候受到了装备，以至于是将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大事。所以孟子来说的话，他就体会到这中间有天的作为，他觉得说天要给一个人赋予他一个重大的任务的时候，会先使他吃苦，然后只有一种在他吃苦谦卑的状况之下，他才能够增加一些自己原来没有的东西，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如果不是他到那种谦卑的状态的话，他就不会得到这些新的东西，他也没有办法，没有那种意愿去接受一种新的装备。所以他说真正能够成大事的人一定吃过苦，而且在那种吃苦的时候是他受到最大装备的时候，增益其所不能。我觉得这是人能够讲到的话里面最有智慧的一些话之一啊。但是耶稣他从神的角度来讲，他讲得更直接了当，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圣经里还有别的地方说，因为上帝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人是很骄傲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很骄傲，我也很骄傲。如果不是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的时候，人是绝对不会谦卑下来的。你就说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他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原来也不信主，死也不信，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是因为有病了，找不到工作了，遇到大困难了，有难不能解了，那个时候才信耶稣呢？坦白说不错，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因为就是神要赐恩给一个人的时候，要先使他谦卑下来。可是人通常很骄傲，如果不是遇到大困难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谦卑的那种状况。那彼得他也就是这样子，他到了自己打不着鱼的时候，实在无能为力了，那个时候说，主啊，我虽然打不着鱼，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就照着主的话去下了网，他还好下了那一网，就因为他下的那一网，他才认识了自己是谁，耶稣是谁，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但是你要是他当天晚上打了一船的鱼，耶稣再叫他去的时候他不肯干的，要在下网的时候他也不会下的。那你跟我都是这样子，你当官了赚钱赚多的时候你不会听耶稣的话的，也就是在穷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谦卑下来听主的话。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第二个觉醒是说，他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请大家看一看圣经啊，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就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如果换了你的话你会什么反应？耶稣叫你下网，你打了这么多的鱼，你会有什么反应？你跟我说说吧，如果换了你的话你会怎么反应？你是个渔夫，一个晚上没打着鱼，现在耶稣说下网，就哇这么多鱼，一个船都装不了，两个船装满了，两个船都快要沉下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像彼得这样俯伏在耶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我看到有好多人摇头，大概不会吧。那你们不会这样你们会怎么样啊？怎么说？留住那些东西，留住耶稣，明天还来。你看彼得的那个反应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啊，他们不会在人的面前俯伏下来的。那犹太人呢，死硬派，他们只拜神的，他们在人面前不会俯伏下来的。圣经用的这个字是俯伏，这个翻译的非常的正确啊，这样子拜下去。犹太人不拜人的，他们只拜神。然后他用的那个字主啊 Kyrios， 保留给神用的主啊。这个时候彼得他，因为他做这个动作，他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觉醒，说神在我的船上。他认识到这个让他捕了这么多鱼的人，这位耶稣他是神，所以他会拜下去，然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下面那个反应你觉得可能会有点奇怪，为什么看到神之后，看到神不是应该很开心吗？神都到我的船上来了，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应该给神一个 hug 才对。可是我们看圣经多半不是这样子，其实从来没有一次是这样子。每次人看到神的时候都很害怕，你看那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看到圣灾圣灾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说，祸灾，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他就想到自己是个罪人。当初摩西上了，就是搬那个十诫，然后以色列人都很害怕，说不要让我们面对神，就直接让，就让摩西跟我们说话就好了，神啊，你不要直接跟我们说话，我们害怕。彼得这时候他发现说，坐在他船里面，他面对神了，所以他害怕，说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这些都是因为一个人他真的遇到神的时候的一个反应。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认识，真的。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耶稣他是真神，然后内心觉醒到说，我就是个罪人，那个时候是我们真的长进了，我们真的认识主了，我们真正的信仰开始了，像彼得这样子。第三个，他的觉醒就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得人是什么意思？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想彼得他听得懂，这是耶稣对他的一种呼召他原来是要得鱼的，得了鱼可以卖钱，这是他的职业， 鱼越多赚的钱越好越多。但是得人的话，这个人是为神而得人，不是为自己而得人，是得到这个人使他能够重新归向神。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是谁？我是个渔夫还是个农夫？是个厨师还是个工程师？是个银行家还是作家？还是个家庭主妇？我到底是谁？那这一切都不是你真正的身份。耶稣跟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身份。不管你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你原来是渔夫或怎么样，但是当耶稣呼召你之后，你这一辈子真实的身份就是为主得人的那个人。你一辈子真正的身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个是你最重要的。不是说啊，我是干工程师的，我是干做农夫的，我平常做我该做的事情，礼拜天早上呢有段时间我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其他的时间那个才是我正经的职业，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那些职业只是神给我们谋生用的，让那个我们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但是你真正的职业是耶稣呼召你，要你做他的门徒，使你能够得人，那个是我们一辈子真正的职业。所以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到现在来看这个情况，就是那个你的职业跟你的侍奉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有关系的。我们大部分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就是我的职业是最重要的，我来这边念书，我读这个科读那个科，将来我就是希望在美国找到一份好工作，然后我就去找工作，如果在纽约我就去纽约，如果是在 Dallas 我就去 Dallas， 然后我到了那个工作所在之地，然后我在附近再找一间我喜欢的教会去那边 聚会，如果合适的话，慢慢的我再参与侍奉，这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个顺序。因为我们想说工作是最重要的，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工作是最重要的，好不容易念出来，我要找份好工作，我如果到当地还能够去聚会，还能够甚至去侍奉，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但是耶稣给人的呼召是说，你们要得人了，说侍奉是第一的。你先问耶稣说，你要我在哪里侍奉，然后我就在那里侍奉，然后说求主你让我在侍奉之地给我一个养生的工作。那这个是耶稣对人的呼召，然后彼得他有这种觉醒。所以事情发展到后面，到最后就是他们的舍弃跟跟从。这段故事这样结束的，是在第五章第十一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用的是复数啊，他们虽然是以彼得为主角，讲的都是彼得，但是中间有提到别的人。第十节说，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说还有别人。我们假设就是这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起码有三个人，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人打鱼的嘛，好不容易打到这两船鱼，多得不得了，船都要沉了，不要了，那船一靠岸就不要了，满满的两船鱼不要了，这还不算，那船也不要了。别的福音说他们舍了网，那网也不要了，干嘛呢？跟从了耶稣，就都不要了。所以这边说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那这个叫跟从耶稣，就是会撇下东西的，有所舍弃。那原来弄了半天我们都搞错了，因为我们现在美国21世纪这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想到耶稣面前来得点什么东西，我生活已经够优厚了，吃得好穿得好，得点平安吧，得点人际关系，来耶稣面前再得点什么，要撇弃一些东西，舍下一些。为什么要舍？可是耶稣他呼召人的时候一定是叫你舍下东西的，要舍下你原来的理想，舍下你原来的追求，才能够去跟从他。你还是可以保持你原来的职业，干你那一行，但是在你那一行里面，你只是用它用来当做一种方法来接触人，使人归于主耶稣，那这是耶稣的呼召。 你一定会舍得下一些东西来。你如果舍不下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没有准备要来跟从耶稣。那我们中间有各样的人，有些人是慕道的朋友，他在考虑的时候我要不要信耶稣，有些人他是刚刚信耶稣了，就说我还在追求真理。那有些人他知道耶稣有呼召，他说我只愿相信耶稣，不愿跟从耶稣。有些人他考虑说要我撇下，现在还不行，过十年吧。那有些人是像这群人哈，彼得他们马上就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那这个叫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一定是要放弃一些东西。在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耶稣他呼召人的时候，我总是从我的角度来想，我想耶稣这种呼召好难呢，我要不要跟从主，我要不跟从，我要不要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就常常就想我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跟从主。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有一种新的体会，特别是最近我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说也只有耶稣敢这样子呼召人。因为耶稣他看到人的时候，他是说来跟从我。我先问你们哈，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敢对别人说来跟从我？我是绝对不敢的。今天我们见完面，下午你们大家平平安安的回家，我们下礼拜再见面，不敢叫人来跟从我。一年又一年的，像耶稣的门徒跟了他三年多，白天晚上在一起，因为我不能够做你们的老师，我能够跟你们讲的教的也就是这么多而已，我怎么敢叫人来跟从我？我觉得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敢发出这种声音说来跟从我，那只有耶稣他敢说，说来跟从我，因为只有他是真的，只有他是从，他就是神，他有那样子的真理，有那样的权柄，可以叫人来跟从他。所以当彼得他们听到这样子的呼召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跟从了，舍下一切就跟从了。我现在就在想啊，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在考虑当时的那个情景，说如果那个时候我也在湖边，然后主耶稣也在那边呼召说来跟从我，我那个时候会不会撇下一切去跟从他？我觉得如果十年前的我还要多想一下，如果是现在的我听到的话，我一定跟从。因为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好追求的，然后如果说真理在呼召你，真神在呼召你的时候，你如果还不跟从，还有所迷恋的时候，就枉活了一生。那弟兄姐妹，上帝的呼召是慈悲的呼召，是蒙福的呼召，你愿意跟从他的话，你就有所得着，得到真理，得到永生。那我们中间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我想最后还是跟你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可以信耶稣走出这第一步，怎么样得救吧。我们这样说，首先还是说回那句话，我们谦卑下来，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我们要拿出信心来，不是说你什么都知道的那种信，而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相信有神，相信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相信说我一信主照着他的应许就可以罪得赦免，被神所称义。那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公开的表示，那你不要害怕走出这一步来，你信主的话要拿出来给人看的，公开的借着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来，使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之主。照着圣经所应许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愿你能够打开你的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而基督徒是这样子，你如果一直没有跟从主，你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我盼望你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跨出这一步来。 撇下这一切来跟从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在前面行，否则的话真的很没意思。因为叫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养尊处优的人来搞这些宗教方面的东西的话挺没意思的。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出路 actually， 很多的自我帮助都可以让你心灵得到一些安慰跟平静，但是我们信主的话，就因为他是真神，我们这样子来相信他，你拿出诚心来信神，神自然对你会变为真实，你跟从他的话，他会带领你跟祝福你。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呼召了彼得跟他的同伴，就在那个湖边，在那个湖上水深之处，怎么样显出他是真神。也感谢主看到彼得跟他的同伴有个谦卑的心，在那个时候认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天父，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也是生活上有困难，我们也知道天父你借着各样的情况来呼召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来。我们恳求天父，我们祷告，愿今天借着这段圣经，有些人听到主呼召的声音，愿意从今天开始就来跟从耶稣基督。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